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昨天讲的这个，为什么要信佛这个题目呢？咱们再继续讨论。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讲的，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啊，我们碰到了佛法，我们为什么要信佛呢？啊，这个信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不信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失？昨天就围绕这个问题，咱们展开了讨论。讨论的基点呢，是说呀，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佛经常在经典上说的。实相啊，诸法实相，是说诸法实相啊是一个相啊，一个样子。那么这一个样子呢，是什么样子呢？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你也写不出来它是什么样子。你也不能拿心来想它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三个东西呢，都是对差别的描述。这三个东西是产生差别的源泉，而世界上的诸法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那么我们觉得有差别，是吧？我们觉得有差别，春夏秋冬，山河大地，生老病死，佛说呢？这个差别是由于你有妄念造成的。如果没有妄念，这些差别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昨天讲到，观察一个法，以时间为坐标，我们发现这个法会有生住异灭，会有生老病死，会有成住坏空，它在变。那么就时间纵深来考察一件事物，它的变化是有的。那么这个变化怎么产生的呢？是由我们的妄念产生。那么我们平衡的来比较一些法啊，有水啊，有土，有人啊，有这个有植物，有动物。那么这些平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法也有差别。佛说这些差别也是由我们的妄念造成，如果没有了妄念，这些法都没有差别。那么法太多了，是吧？我们管这种法叫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这个法太多了，而且这个法又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那我们随便举一法，是不是就涵盖了所有的法？因为它既然是平等的嘛，既然是没有差别的，那我们研究，随便研究一法，就能够把所有的法都研究透。啊，佛在经上说，如海一瓯啊，大海上一瓯就是一个水泡，言此一瓯，你只要研究这一个水泡，整个大海的水性就全都包括了。那佛说，我们研究哪一法比较方便呢？佛说，我们都有心。心呢是万法当中的一法，那么我们如果把心给研究透了，那么心就等于所有法，因为万法是平等的，所以心研究透了，也就等于把所有的法研究透了。这就是我们老在佛经上经常看到研究心的这个现象。那么研究心这个现象呢，他说这个心呢是一心啊，每个人只有一个心，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两颗心。那么这一颗心呢，它有两种现象，或者说呢，我们研究这一颗心呢，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研究它。一个方法呢，是说这个心呢，它的真如，心有真如，心有真如这个特点。首先，什么叫真如呢？他说啊，他就解释，这个心 它有生灭啊，它有生灭。心的生灭指的是什么呢？念头生起来，念头又灭了啊，叫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心的生灭。佛说心呢，这种生灭大家想想是不是差别，对吧？它有生有灭，就是两法，生了又灭了，是有差别。佛说这种差别皆是由一切差别、一切法皆因妄念而有差别。那心的生灭这种差别是谁造成的呢？是我们自己的妄念造成的。若离妄念，如果离掉这个妄念，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那么就没有了一切境界的差别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研究心，心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有差别吗？有，有生有灭。这个境界的差别生灭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于我们的念头造成的。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念头，那么我们心就没有生灭。其实心是没有生灭的，心是不动的。那我真的觉得心在动，哎，啊，我们昨天说了，心是确实在动。心动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念头。那我们觉得有心就应该动，我们要心的目的就是要起心动念，对不对？这心的本身的作用，怎么谁能有心说不动呢？对不对？我们要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用这颗心来产生念头，来琢磨事情，来研究问题。那是不是心天生就是动的呢？它的本性就是动的呢？如果说心生下来就是动的啊，从一开始就是动的，那你说我这个念头的产生就很自然了，因为有心就有念头，心本身就是动的。就和咱们讲刮风一样，风它就是动，你说让风不动，那不是风的特性。那我们心的特性是不是动性呢？是不是这颗心就一定要动呢？不是的啊，佛说心之本性是不生不灭，是没有动的。那我们怎么觉得心动呢？佛说你因为迷了，你把这个心看成了动啊，你把这个心动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现象，看成是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看成是一种不可消除的现象啊。那佛在经教上就举了那么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东方啊，我们看一个东方，说这边是东方，东方呢，我们因为迷了，我们把这个东方呢叫成了西方啊，叫成了西方。那么这个方，你把它叫成西方，这个方变成西了吗？没有，方还是东方，只不过因为你迷了，你把这个东方叫成西方，你爱叫它什么叫它什么，它还是东方。佛说我们这个心原来不动，那么这个不动的心就相当于东方，你现在把这个不动的心称之为动，你是把东方看成了西方。无论你看成西方也罢，看成南方也罢，它这个方还是东方，心根本就没有动过。这特别不好理解哈，心确确实实没有动过。那么心没有动过，我们感觉到心有动是我们的一个错觉啊，是我们的一个错觉。那么这个错觉的产生，它有因有缘。它的因呢，为什么你会心动呢？是吧？是说呀，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啊，他经常的话叫不如实知，不如实的知道。真法依故，真正的法是依，依法。山是依法，毛巾是依法，人是依法，都是这一个法，彼此之间没有差别。我们因为不知道所有的法是依法，是平等的，是不变化的。 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们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原理，就是不明白这个理，不明白这个理叫做无明，不如实知真法依故。所以呢，你就会起心动念。你要知道这个真法是一的话，你还琢磨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琢磨都琢磨是二的东西、三的东西、四的东西。如果真正是一个东西，我就一个妈，我还琢磨什么呢？我就别琢磨了。我有可能有两个妈，我就得想了，我出这个妈，我那个妈长什么样啊？你就会琢磨。啊，那么如果世界的法是一法，你就不会琢磨了。你就没有余地，没有动力去琢磨它。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眼前这个法是依法，所以你会起心动念。那么佛说，不如实知真法依故，在我们佛学上的名词叫做无明。你不明白。啊，那么因为这个无明的因，那我们就产生了后边一系列的问题，那大家就会诉求，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如实知真法依故这个现象产生？为什么会有这个无明产生？佛说啊，没有道理，叫无始无明，意思说它的产生就没有原因了。这种无明叫什么呢？叫做独头无明。独就单独的意思，头呢脑袋的意思，独头无明。独头无明呢，就说明这个东西出现啊是没有头了，没有在它在前面的东西产生它。它是头，独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呢？说没有原因。那么哎呀，这个真不好理解。你说什么事情怎么产生的没有原因呢？哈，哎，这就是真如的特性。真如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生活的经验。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开始，正是因为有了开始，所以它才有了结束。所以开始和结束二法。佛说你把事物看成二法，有开始有结束，是因为什么造成呢？不是事情本来有开始有结束，是因为你有一个开始的念头，你又有一个结束的念头，把事物本来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变成了有开始有结束。那么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本来没有开始和没有结束的事物看成有开始有结束呢？是因为你有无明。什么叫无明？就是不如实的知道这是义法，这个义法就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有开始，开始前面是什么？另外义法，就变成二法。有结束，有结束，这法结束后边是什么？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出现，又是二法。义法，义法就没有生死啊！我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说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你说那当然蛋是鸡下的，那应该是先有的鸡，那这个鸡是哪个蛋孵出来的？既然蛋在鸡后面，那这个鸡怎么来的？那不对，那还是应该先有的蛋后有的鸡。你要先有这个蛋，这个蛋是谁生的？对不对？因为蛋前面没鸡啊，你不说蛋在前面吗？蛋在前面，那就是可就没有鸡了。没有鸡，这蛋哪来的呢？哦，不对，那还是应该先有鸡，先有鸡，鸡生蛋，蛋孵鸡，对不对？这就说通了。那这个鸡的前面是什么？还是蛋。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不相应，大家知道吗？无明就是不相应，没有原因它就产生了。无明前面是什么？没前面了，独头啊，或者叫做不共，不共无明，没有任何一法跟它共同产生。哎，我有爸爸妈妈，产生了胡小林，爸爸妈妈跟我是共的，我正是因为有了爸爸妈妈，我才生下来，所以我跟爸爸妈妈共同存在。而这个无明是不共的，没有东西产生它，真如就是不共。 谁产生真如啊？没人产生真如，没人产生它，它灭得了吗？也灭不了。所以真如就是不生不灭。你要问他为什么，没有道理，自然而然就这样。那我能看见这个真如的本来面目吗？能。我怎么看见这个真如的本来面目？你把妄念放下，你就见到了真如，你就看到了这个不生不死的东西。那所以说，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无明，这个因，这叫不相应。不相应就是说它没有产生的原因，我们找不到它产生的原因，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来了，叫忽然就来了啊！这个忽然讲的不是快，讲的就是莫名其妙它就来了啊。那么正是因为这么个无明，我们呢就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十法界，无明一起，十法界就出现了，四圣法界加上六道法界。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无明，这个无明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业相，是动的意思。不如实知真法依故，你就起心动念，一动了这个念，就产，我们说就有了这个心呢，就有了业相。业相，业就是因，你看业因果报是吧？业呢还另外有一个做意思，就是动的意思，这个业就动了。这一动啊，它就产生了要看见事物的这种要求，就出现了见分。一旦出现了要看事物的这种要求，就必然有随之而来的看的事物产生，就出现了境界。有了这个要看事物的这个要求，又有了被看的事物的出现，师父在大经解上说，阿赖耶识因为无明这个风一吹，阿赖耶识像水一样，被这个风一吹呢，就起了波浪。这个波浪呢，我们说叫做业相，起了波浪。这个业相一起，就出现了见分，就是要见的这个欲望。这个见分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现象，就出现了。换句话说，我就出现了。人，是我们所谓的人，就出现了。能看、能了解、能认识的这个东西出现了。这个东西，我们姑且给它一个名字，称之为人。能出现了。所呢？能看的是人，所看的呢是境，六尘境界。一旦人出现之后，马上人所想观察的六尘同时就出现了。这是说阿赖耶识的相分，相分就是物质现象。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得非常准确，所谓阿赖耶识的相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宇宙现象，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明产生了见分，这个无明呢，这个见分呢又产生了相分，这个相分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宇宙，这个无明产生的见分呢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现象。那么这个东西一产生，它就我们称之为这三个东西所产生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阿赖耶识，也叫第八识啊，叫做第八识。那么这三项啊，业相、见相和这个相，这个见相跟这个相分啊，见分、相分。那么这三分产生出来之后呢，这三个东西叫做不相应，因为什么？它是无明产生的，而无明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叫做不相应。那么正是因为产生了这个相分之后，我们下边就越来越复杂，我们就会琢磨这个相分。六境出现了，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我们的心就根据这个六尘，我们叫做妄缘，缘呢，境缘出现了，然后我们的心就琢磨这六尘，然后我们就出现了分别。那就是说 第一个呢，这个就开始就说他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智相。智相就是聪明，有智慧啊。他就分析这个东西，眼前出现的东西，他就分了什么呢，喜欢和不喜欢啊，就是佛经上讲的爱和不爱就产生了啊。那么这叫什么呢，智相。它是需要智慧才能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智相就是我们经常老和尚讲的是叫做分别，爱和不爱。爱和不爱一产生之后，下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连续不断的这样一种反应心理作用，叫做相续相。一分钟都不停，一秒钟都不停。这个相续相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爱和不爱的基础上产生了感受，爱的东西产生了乐的感受，不爱的东西产生了苦的感受，感受出现。你看刚才我们大家讲哈，前面有一个业相，有一个见相啊，还有一个这个境相，是吧，三相出现了。然后呢，这个境界相一出现以后呢，我们的心就开始琢磨这个境界了。大家注意哈，那么前三个东西我们说叫做阿赖耶识啊。那么我还要再给大家讲讲阿赖耶识是怎么出现的啊。阿赖耶识我们字典上叫做第八识，或者叫做藏识，是吧，它是怎么一个东西，这是个根本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这么形成的。第一个呢，佛说我们呀，心会有生灭，心的生灭产生啊，主要是什么呢，如来藏啊，因为如来藏的存在产生了如来藏基础上的生灭现象。这种生灭的现象跟如来藏的不生不灭合在一起，这种生灭和不生灭合在一起之后啊，这种生灭和不生灭这两个合在一起，这两个东西啊，生灭和不生灭不是一个东西，叫非一，但是又不是一个东西，它又是一个东西，非一，非一非一，合合而生，称为阿赖耶识。所以我们要讲把阿赖耶识讲清楚，我们必须把如来藏讲清楚。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如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解释清楚。如来呢是什么呢？如来是佛的十个称号之一。佛呢是觉悟了的众生，所以呢我们用佛来形容有情的众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他是一个觉悟了的人。觉悟了的人以后，我们给他了十个称号来形容我们因为人所看到的这个所谓人的佛。我们给了十个称号，我们说比如说如来，比如说世尊，比如说世间解，比如说无上士，比如说调御丈夫。那么如来呢就是我们给佛的一个称号。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严格的说来，那为什么叫如来呢啊，为什么叫如来呢？这个如字就是真如的意思。那么什么叫真如呢？真如是一个道理，真如是一个理。什么理呢？万法一相，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如，而且呢真如跟真如之间没有差别，而且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这个东西叫真如。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如产生的，而真如呢又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楚的，这是世界产生的道理，叫做真如。如来呢就是说坐着掌握了真如之理的人，掌握了真如之理的这个道理的人，他由因地开始了解真如的特性，按照真如的方法来修行，最后证得了果， 来了，果来了。如呢，乘真如之道，驾着掌握了真如的道理来成正觉。正觉就是果，真如之道是因，这个道是因，他因为掌握了这个因，他最后成了如来的，成了佛的这个果，这个果就是正觉。所以他的严格的定义叫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大家明白这意思吧？这如来的意思很深，如就是真如之道，那么如来呢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给了一种人，给了他一个名字，他叫如来。为什么管他叫如来呢？因为他掌握了真如的道理，他从因地上按照真如的道理来修行，最后结了果，成了正果。这个正果我们称之为成了正觉啊，就是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成正觉，这叫如来。这个如来啊，是佛啊。我们是如来吗？是，您绝对是如来，因为你是真如做的嘛，没有一法不是。别说您是真，别说您是如来，连蚊子都是如来，更何况人呢？对不对？因为你是真如做的，佛也是真如做的，你也是真如形成的，那你跟佛没差别，对不对？那哦，那我也是如来，那我怎么觉得我不是如来呢？你藏起来了，如来藏，我藏在哪里的？你藏在烦恼当中啊。所以如来藏的定义是真如在烦恼中谓之如来藏。大家知道了吧？啊，那么真如出了烦恼叫什么呀？真如在烦恼之中，我们说真如如来藏起来了，是吧？真如要是说我们通过累劫修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念佛成佛之后，我出了烦恼了，这个时候我叫什么名字呀？你叫法身。大家明白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三个概念讲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丁福宝老先生的大辞典。真如这个东西不是一定是人，它是一种道理，它是一种本性。就和凡是，就和真如啊，就相当于诗。那什么诗？牛奶它也诗啊，水它也诗啊，眼泪它也诗啊。那诗的东西多了，对不对？那不能都叫眼泪啊。哎，佛说是有一种东西它是湿来的，但是呢它是水，它是水的样子，明白吗？哎，水的样子是不是有湿性啊？它是湿性的一部分吧，它具有湿性，但是它是水的湿性，它是湿性用水来表现出来了，对不对？那湿性还有用眼泪表现呢，那湿性还能从牛奶表现呢，湿性还能从下天上下的雨来表现呢，对不对？所以湿啊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是一个性质，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把湿表现出来。正好这个真如来到我们人的心里头，我们管这种湿，管这种来到我们身体里的这种真如叫做如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如来就是真如，不过呢这个真如是来到我们身体里成为我们心的这个真如，我们称之为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就是真如。那我们为什么不叫真如啊？就说这是水吗？是水。那你为什么不叫湿啊？你肯定不会管这个水叫湿。哎呦，这是个湿，你会这么说吗？你不会这么说，你说这是个水，但是它有湿性。如来藏它也有一个性，它的性是真如，但是呢随缘了这个真如啊，它可能随缘变成了石头这个真如。哎，碰巧这个真如啊随缘变成了我们这颗心，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种真如随缘来到我们众生当中成为我们这颗心的这个真如，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如来。你是凡夫是吧？藏了藏起来，被你的烦恼藏住了， 啊，就藏了。那我要修行成了佛呢，如来出来了。如来出来之后，我们不管你叫如来了，我们管你叫法身。为什么不管你叫如来呢？因为如来太多种了。你看我们这个三六道能看见如来吧，那释迦牟尼佛不就是我们看到的吗？那方便有余土也能看到如来，十报庄严土也能看到如来。那您说这如来到底是哪个如来啊？我们刚才说如来是水是吧？那您说这如来是什么水啊？是杯子里的水啊，还是锅里的水啊，还是脸盆里的水啊？所以不能叫。一说到如来，他就起码有两个如来，一个叫真身如来，一个叫应化如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管这个法出来，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的这个如来再叫如来了，我们给它叫做法身。法身就是一个绝对的称呼啊，这个法身能够随众生的因示现成各个不同的如来。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啊，那我们回来说，我们心有起心动念，我们心的起心动念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如来藏心，如来藏的心，我们这颗心是如来，是真如，它的本性是湿，就像水的湿性一样。这个如来藏就是真如，如来藏我们给它一个比喻叫做水。你说这个水一定动吗？不一定动，水是绝对湿，这湿是水的本性，动可不一定是水的本性，对不对？谁说水一定动啊？没有，水一定湿，湿是水的本性。如来藏的本性是真如，从来没有听说如来藏动过，对不对？但是如来藏它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叫一个特点，它随缘。你来了风吧，它如来藏就动了，水就长了波浪了。你风一停吧，水上的波浪就熄掉了。大家是这样吗？水你要好好的水它不动，哗风电风扇一吹，这脸盆里的水就开始动上了。这风扇一关呢，这脸盆的水又平静了，对吧？所以水的本性是不动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不动的水，它有一个特点，它随缘。你没风了我就不动，你有风了对不起我就动。不跟你客气啊，你还别拿我不当回事儿。我这不是不动，我时候没到。我时候到了，我比谁都动得厉害。啊，我能给你动到地狱去，我能给你动到天上去啊。那么这如来藏呢就相当于水，我们牢牢记住，真如是水的湿性。啊，所以真如就是如来藏。我们之所以不把如来藏叫做真如，是说我们从来不把水叫做湿的。啊，所以如来藏我们可以说是真如在我们心中的一种表现。说我们也可以说如来藏是真如的一个像，一个样子。在人体中的真如什么样啊？心的样子。啊，如来的样子藏起来了。那么这个如来藏一遇到无明这个风，就和水遇到风一样，它就起了波浪。这个波浪跟我们刚才说的如来藏这个水是吧，你再有再大的波浪，我这个水是不是不生不灭？你动的水也罢，你不动的水也罢，我是不是水的湿性是不变的？大家这点能承认吗？这能承认，对不对？你说你这个水来了风了，这起波浪了，我湿性变了吗？没有。风一停，我这水一下平静下来，我湿性还是不变，对不对？这叫不生灭。有风没风，起浪没浪，没关系，我湿性不变，这叫不生灭。不生灭跟生灭合在一起，这个生灭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浪。你看浪跟水合在一起，水是湿性不变的，那么这个不变的湿性跟那个起伏的波浪，有生有灭的波浪合在一起了， 这是例子了啊，水遇到了风，起了波浪，波浪跟水合在一起，无论波浪有还是没有，无论波浪大还是小，我水的湿性是不变的。那么这个不生灭与这个起伏的波浪有生灭的波浪合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们的心呢也是这样，我们的心呢叫如来藏心啊，因为无明这风一吹呢，心就起了波浪。心的波浪就是什么呢？第七识莫那，第八识意识，然后眼耳鼻舌身意，七识，大家知道吧？这个七识就是作用在如来藏上的波浪，这是生灭的，是吧？无明风一停，这七识就没了。所以这个波浪是生灭的，你无明风一停，所有的识浪一消灭，但是我如来藏的心还在，所以我不生灭的如来藏跟生灭的七识合在一起，叫做不生灭与生灭合。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啊，不生灭与生灭合。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这种不生灭跟生灭合在一起叫什么名字呢？梵文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梵文，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藏识，藏东西。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藏在这里边。藏什么呀？三种藏。第一个呢，世界上所有的法，我们昨天讲都是真如产生的，对不对？就和世界上所有的金器都是金子产生的，世界上所有的法都是我们一个叫做真如产生的。那真如产生多少东西？那没有一法不是它产生的。那真如所产生的东西放在哪儿呢？谁帮它保管呢？真如所设的这一切法，所藏的这一切法在哪儿呢？在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个仓库，所有真如含被真如所包含的所有法都放在这个仓库里，它是真如所藏之法的大仓库。这是阿赖耶识第一个作用，它既然藏一切法，诸位，它是不是就具备能生一切法的条件了？我们一会儿再讨论它怎么生的。首先它有，你没有这东西你怎么产生这东西，对不对？我设一切法，一切法都被阿赖耶识所藏，所以我们下边要解决的问题，它怎么把所藏的这些法变成了现行，产生了这个大千世界，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法。大家明白吗？所以阿赖耶识它第一个，它称之为藏识的第一个原因是真如所含摄的一切法全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它是真如的仓库。第二一个作用，这个阿赖耶识叫执藏，执啊，就这个叫执，它被一种人在，它被一种东西在把持着，被谁把持着？被我们人把持。这就是我们生命轮回的根本，持藏，持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藏它被我们人拥有了，拥有的这个如来藏被我们把持着，累生累世不离开，一直跟着我们，你到哪儿它都跟着你呢。持就是拥有嘛，持有嘛，你看咱们这个名词持有，所以这个如来藏它还能被别人持有，被谁持有？被那些迷的人持有，形成了我们说的神识灵魂，一代一代的投胎，所以它叫持藏，被人所持，被一个主体所持，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在轮回过程当中什么跟着我们走啊？就是这个阿赖耶识。 那前面其实呢，你水跟着你走，那波能不跟着你走吗？对不对？所以就不讨论波了，那波肯定跟着水走，是吧？月亮走后我也走后，是吧？不是就这个吗？它就这个道理，是吧？阿赖耶识跟着你走，这个阿赖耶识所产生的这个波，这其实一定跟着你走，所以阿赖耶识叫做本识，根本的识。这个识有藏的意思，有记忆的意思，有了别的意思，它有很多很多意思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它还有第三个意思，叫做能藏。它能藏什么呀？它是真如的所藏，对不对？真如所有拥有的法全藏在你阿赖耶识里边了，所以善恶的因全在里边。这个能藏，阿赖耶识还能藏东西。它能藏什么呀？它能藏一切如来果地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法。这个阿赖耶识，成也阿赖耶，败也阿赖耶，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阿赖耶它有三藏，第一个我们说一下叫所藏，真如所藏之法全在他老人家这儿。第二一个持藏，他被别人持有，累生累世跟着我们啊，形成我们生命的根本，形成我们医报的源泉。医报就是由正报、医报都是由它产生的，山河大地和这个五根色身都是它产生的啊。第二一个，它能藏，能藏什么？第三个能藏，能藏如来一切功德法，这是阿赖耶识的意思。正是因为它有这三个藏的意思，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这个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它拥有一切法，刚才我们讲了，是不是？同时它还能生一切法，这是我们最最最最重要关心的。它能生法，能生善法，能生恶法，能生众生，能生佛，是吧？所以我们要讲阿赖耶识它能摄一切法。摄一切法呢，就是我们老和尚经常讲的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摄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的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边藏着。这种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名相，是一个名词，就说呀，因为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具体东西，你阿赖耶识到底藏的是什么呀？这藏一切法，这一切法是怎么藏在里边啊？哎呀，你看咱们有种子的仓库，是吧？那个种子仓库，你看不就是藏着种子吗？哦，明白了。你要非得给你点具体的东西，你才明白阿赖耶识藏的是所有法的种子。所以这个种子一现形呢，一发芽呢，哎，这法就在你眼前看到了，你就能摸到，你就能听到，眼耳鼻舌身就接触到。所以它没有起现行的时候我们叫种子，它起现行了以后我们说种子变成了现行，就变成了我们眼前的大千世界。所以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是在种子这个角度上说的，阿赖耶识能生一切法是在这个种子发芽的前提下说的，就生了。那有什么用呢？他摄一切法，所有的脏法、干净、净法、染法都是他摄的，所有的净法、染法都是他产生的，对不对？我们能不能驾驭阿赖耶识呢？能不能随心所欲呢？我就让这好种子发芽，我不让这坏种子发芽，行不行？行。为什么？阿赖耶识还有一个作用，觉和不觉，觉和不觉你自己定。我阿赖耶识绝对没有不随缘的时候，你想觉，我阿赖耶识有觉的意思，你想不觉也没问题，他也跟着你不觉走。所以阿赖耶识有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后边说的这两点，有觉意和不觉意。啊，这又引出来了，是吧？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 并且有觉的意思跟不觉的意思。这个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讲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这个东西可控吗？阿赖耶识摄一切法，阿赖耶识生一切法，这个东西我们能加以控制吗？能加以调整吗？能加以培养吗？能加以引导吗？来产生我们所产生的这种法呢？佛说能，因为它有觉的意思，你觉了就能，你不觉了你就造业，造业的这个业种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业种一起现行，你的生命就背着这个业拽着，你就做不了主。不觉就迷，就是所谓的迷，迷了以后就是因为迷就产生了迷惑，迷惑你就造业，造业之后这个业种又存在阿赖耶识里头，就让你更迷。那你挣了10000美金，你想20000，是吧？你挣了20000美金，你想30000，这就越来越厉害啊！抽了烟你就来了精神，然后你把这烟又改成白面，白面然后你又改成这个什么吗啡，这越来越厉害，这就是迷的厉害。阿赖耶识帮你这个。为什么烟的种子放进去来引了，来引再来点厉害的吧，是吧？再抽点白面吧，哟，这白面的种子又藏进去了，原来抽烟是1分的毒，这吸了白面变成3分了，这白面一吸就想要5分了，你看这个种子就越来越厉害，起了现行。这是不觉，不觉，不觉什么？不觉真法依故，这种子起了现行之后你就开始迷惑，迷惑你就造业，造业就通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和你的莫那这70，这70是什么呀？种子收集站，把你所有的看到的这些种子全给你搜集在一起，放到阿赖耶识当中。佛说这个70叫能熏，就是臭味啊，熏的衣服，阿赖耶识是被熏的对象，能熏所心不一样。那刚才我们讲了，阿赖耶识是生灭和不生灭合合，对不对？还有一个特点，阿赖耶识是非一非异，是不是？刚才我们说了，非一非异，什么呀？生灭跟不生灭不是一，生灭和不生灭又不是不一，这怎么解释？啊，佛举这个例子，说水和波的例子。你说水和波吧，它不一，对不对？因为波停了，水还在，你不能说波就是水，它不一吧？不一，它又不异，它又不是不一，为什么呢？水它就是波啊，波它就是水。你看波里边是不是有湿性啊？有，水里边也有湿性，共同一个湿性，你怎么能说它不一呢？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对不对？波，你摸摸那个水波，你摸了它也湿。这个是没有水波，你摸摸这水它也湿，是不是它不异啊？没有变异啊，都是一个湿性啊，摸水它湿，摸波它也湿，所以从这个湿性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不异。但是从这个现象上来讲呢，水是静的，波是动的，波停了水还在，它不是一，要是一的话，波一没有水应该没有了。佛说生灭跟不生灭也是非一非异，为什么呢？因为生灭是真如做的，不生灭也是真如做的，从真如这个角度来讲它不异，这就知道了。所有的妄念都是真如做的，所有水上的波都是水做的，不异，但是又不一。妄念无明一枚，妄念就没了，妄念一枚，我们的心还在，你看我们的心还在，心相不在了，心的样子不在了，就是波不在了，心相灭了，心体不灭，就是水体不灭。要不然你说咱们学了佛学半天，无明一没了，心也没了，那成佛的人没心呢，谁也不干。有些人提这个问题，我学完佛之后，我这念头也没了，无明也没了，境界也没了，梦里明明有六曲，醒后空空无大千，那还有我吗？有你，心体不灭。所谓这个心体，就是我们老和尚经常在讲经上说的，转了80成了4智，这个4智就是我们说的心体。 哦，这四肢可了不得，我们后边会讲到这个四肢的伟大，四肢的光荣啊。所以阿赖耶识是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存在，在如来藏的基础上产生了生灭现象，如来藏不生不灭，而前面的七识啊，莫那意识眼耳鼻舌身，这七识加在一起跟这个如来藏一合，我们这个时候管这个时候的如来藏，管这个时候的如来藏，没刮风之前的如来藏和刮了风以后的如来藏，这个时候刮了风的如来藏叫做阿赖耶识，大家知道吧？这个时候的如来藏实际上它已经动起来了。大家这个地方不太好讲哈，就是说阿赖耶识跟如来藏什么关系？我们说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是一回事，只不过是呢如来藏没动，阿赖耶识是动了。那动了不就前七识吗？是。但是有波了，不能说水不动啊。波在动，水也在动，这水动了就是如来藏动，如来藏一动我们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上面这波呢，前七识八识。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前七识跟第八识呢，容易往往把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混淆。如来藏就是动了的，阿赖耶识就是动了的如来藏。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又跟前七识合在一起，前七识是生灭的，如来藏是不生灭的。也换句话说，阿赖耶识是不生灭的，这不准确。阿赖耶识它会灭掉，转成大圆净智，但是它这个质体是在的，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水一动，我们就说这叫阿赖耶识；水上一起波，我们说前七识。前七识跟这个动的水合在一起，不生灭，与生灭合合。我是不是说太快了？你们能跟着我吗？能跟着哈，谢谢大家。因为我确确实实笨，讲到这儿老讲不清楚，所以非一非一啊。所有的妄念都是真如做的，所有的波都是水。你不信，你触波即湿，你摸到波，你手就湿了。你摸水是湿的，摸波也是湿的，非一非一啊。然后呢，这个和合，这个和合这两个字很重要。它能和合，就说明它不是一，它才存在和合，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东西，你和谁跟谁和呀？所以不生灭跟生灭它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能给它合在一起。牛奶跟水正是因为不是一个一，我们才能给它合，对不对？哦，因为它是两个，所以才存在合的前提。要一个就不用合了，你本身就是一，合什么呀？但是它又不是一个一。如果说它绝对的是二，一个是铁，一个是水，它能合吗？它也合不成，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个一旦说到合合，这就干了。但是一定存在两个特性，第一个，它俩绝不是一回事，要不然不存在合。你不是开玩笑吗？它俩是一，你合什么呀？那它俩不是一，但是它俩要真的不是一了哈，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钢，一个是水，你把这俩合个试试，那一定都合不起来。所以它俩正是因为又不是不一，又不异，所以它才能合，大家明白这道理吗？波要跟水，它不是都是湿性，您甭合了，合什么呀？一个火性，一个湿性，它合得了吗？它肯定合不了，你火跟水合不了啊。为什么波能跟水合呀？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湿性，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们存在合的前提，对不对？要么是火和水，它为什么不合？它没前提。但是波和水它又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才谈到了合。但是他们的本质又是一回事，他们的表现又是不是一回事。波有波的样子，水有水的样子，但是一个湿性。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的，不一不异。你要从不异来讲吧，他是真如做的，我也是真如做的，他不过是如来出来，我是如来藏起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兄弟，我也是如来，不过我这还差一个字，我藏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不异，是吧？所以不异才能有感应啊！你要完全这俩都是异的，谁感谁呀？一个钢怎么能感水呢？ 明白这意思吗？为什么牛奶能跟水合在一起？因为牛奶有湿性，水有湿性，阿弥陀佛有如来藏，我有如来藏，所以我们才能感应啊，我们才能沟通啊。我们俩要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您是您，我绝对的不，绝对的二，你是你，我是我，那就不存在感应了。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么是不义，所以我们存在感应的前提。但是我们又不一，不一才感啊，能感所感是不一，是二法，对不对？阿弥陀佛是一个，胡晓林是一个，所以两个东西存在，才存在一个能感的胡晓林和所应感的阿弥陀佛，知道这意思吗？如果阿弥陀佛跟胡晓林是一，那哪还有能所呀？哪还有能感的胡晓林跟所应的阿弥陀佛呢？所以它又不是，又不是一，它存在，它才存在感应的前提，对吧？它是二，它才能感应，感和应是二嘛。但是如果它是绝对的二，它又没法感了。它又不是绝对的二，它又不异，我们都是如来，如来和如来相感。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佛门当中说的真如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我昨天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就一吨金子，那我今天再给大家明确，因为今天来了很多新朋友。比如说这世界上就一吨金子，这一吨金子做了胡晓林，我这全用了啊，我一点都没剩。这一吨金子又做了净空法师。等等，你这一吨金子不做了您了吗？怎么又这一吨金子又做了他？哎，就真如就是特性。那你们这俩加起来就两吨呢？不，还是一吨。蚂蚁也是这一吨金子做的。微尘也是这一吨金子做的。那您这一说就四吨了，还是一吨。你看，每一个众生都是这一吨金子做的。都是这一吨真如做的，我们把金子叫做真如，都是这一吨真如做的。那这么多众生加起来，应该有这么多吨的真如加起来，对不对？不增。那你这么一吨的真如分布到这么多众生，不减，个个都是一吨。哟，这太不好理解了啊！怎么大家都是一吨真如哈？你也一吨真如，我也一吨真如。我说你还不理解，而且你们这些人加起来还是一吨，一个真如，大家能理解吗？咱们这么多人，每个人具备全部的真如，那这是屋里可能60个，就60个真如，这个真如和真如之间绝对平等，重量一样，性能一样，特点一样，谁也不比谁多，谁也不比谁少，真如的全部。我们每个人拥有真如的全部，同时我们这个所有的人都在加在一起又是一个真如。你等等等等的60个人不是60个真如吗？还是一个真如，你加减，所以它不可分不可割。那正是因为我们大家是一个真如，所以我们老法师老说我们是一体。正是因为我们一体，所以我们才有感，我们沟通啊，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你疼我就能感啊，你乐我也跟着你乐啊。假定大家就是一个人，那也就不存在感和应了，对不对？大家又不是一个人，不二，大家是一，又无不二，大家明白吗？又无不二，又没有一个真如是说就一个真如的，你也是真如，我也是真如，无不二。正是因为无不二，就是不二，这个二的现象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才存在感和应。二的现象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才存在能感的一和被感的二，明白吗？如果这二和一合在一起，就没有感应了。一就胡晓林感胡晓林，能感吗？就和眼睛不能看眼睛一样，那看谁？我这长眼睛就不是为了看我眼睛，就为了看你们的，你们都不在了，我看谁去？就这意思啊。所以眼不见眼，心不见心啊，就这意思。那么我们跟阿弥陀佛不二，又无不二。不二什么意思？我们跟阿弥陀佛加起来一个真如，我们都在一个真如体上，我们又无不二。阿弥陀佛是这一个全体真如做的，胡晓林也是这个全体真如做的，无不二，又绝对不是一回事。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是全体真如做的，我胡晓林也是全体真如做的， 但是我们俩又在一个真如体上，那不仅仅三个真如了吗？他一个真如，我一个真如，我们俩在一个共同的真如上，一个真如。这就是我们说的最难理解的地方啊！我们众生跟佛就是这个关系，所以这才存在感应的前提，要不然没法感，对不对啊？就和火和水不能合一样。所以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转，生灭与不生灭合，非一非一，谓之如阿赖耶。就是这经上讲的，我现在就背这个经文了，我都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阿赖耶，阿赖耶有两个意思，一个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觉意跟不觉意，这就是阿赖耶。大家明白吗？就是老和尚经常讲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好了，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这个生这一切法我们能不能施加作用呢？我们想生的生，我们不想生的就不生，否则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干干的接受阿赖耶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是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同时我们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阿赖耶识，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对不对？大家说那这个大乘这个乘哪儿去啊？他想开哪儿就开哪儿吧，那这个司机谁当啊？觉是一个司机，不觉是这个大乘的另外一个司机，觉把这个阿赖耶识给你开成大圆净智成佛，不觉把这个阿赖耶识给你开到地狱，那咱们得找这觉的司机。所以我们就要讨论阿赖耶识里边这个觉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讨论新的真如门之后，我们进而讨论了新的生灭门。生灭门当中最主要的前提是如来藏，肯定我们是如来，但是又肯定我们是被烦恼藏住的。正是因为我们是如来，同时我们如来被藏住这么一个状态，导致了你之所以称之为如来藏，就是因为你有无明，就是因为你有风。水上有风就一定会产生波，这个波跟你的如来藏的水合，不生灭与生灭合在一起，非一非一，叫做阿赖耶。那么这个阿赖耶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有觉意有不觉意，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讨论这个觉的意思啊。他就说阿赖耶识里边的觉意，为这个觉意我们得给它定义，什么阿赖耶识有个觉意，这觉意我们怎么说呢啊？他说啊，言觉意者，我们谈到觉意这件事情，为心第一意性，讲的是什么呢？心的第一意性。这个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心的第一意性。钱的第一意性是什么呀？钱 money， 钱有第一意性吗？买东西啊，对吧？钱除了第一意性还有什么性啊？可以装饰吧，挂在家里头，我是个贪财奴，我把这美元挂上，我可以看欣赏。第二意性，它不是钱的第一意，对不对？钱的最重要的意思胜过于其他的意义的第一意，是吧？什么叫第一？所有的意思都不如这个意义重要，叫第一吧。意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它叫钱，它之所以叫钱的原因是什么，这叫意。第一意，它第一个称之为它钱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管它叫钱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明白这意思吗？那我们大家说，我们管钱叫钱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压过于其他意思的这个意思，第一意 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管它叫钱，是因为它能买东西。所以买东西是钱的第一义性，大家明白意思吗？床呢？床的第一义是什么呀？睡觉，对不对？睡觉为言床者，为第一义性，是吧？对吧？这个床的第一义是什么？睡觉。床也能摆着，也挺好看的。那再说，首先他要解决的是睡觉。好了，我们举完这两个例子，我们说心的第一义性是什么？之所以它称之为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觉。心有很多意思啊，对不对？心有不觉，是吧？心能拉着我们去地狱，心能搞贪嗔痴慢，是吧？心能搞五欲六尘，心能搞自私自利，对不对？心能给我们变现出地狱，能给我们变现出这个善和恶的这个境界。但是它的第一义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要这个心，它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压倒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觉。我们之所以称它为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觉的意思。谁呀？凡有心者，觉有觉也。凡是有心的人，都存在这个觉。三藏十二部，49年讲经，就讲了怎么把这个觉给启发出来。学佛学什么？佛者觉也。佛是干什么呢？佛是觉了，他把阿赖耶识里边这个觉给他彻底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为什么要学佛？我们就想在阿赖耶识里边，把我们阿赖耶识里边存在这个觉找到，把它发扬光大，得到真实的受用。什么受用？常乐我净，这四大受用都是觉给你带来的。这太美了。有吗？我们有啊，只要有阿赖耶就有觉，佛说的。那么这个觉是什么样子呢？能给我们说说吗？觉，马明菩萨往下说，言觉意者，为心第一义性，是吧？啊，就刚才我们说钱第一义性，床第一义性啊，心的第一义性啊，最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觉是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那什么样子呢？离一切妄念想。琢磨不到它，离一切妄念想，就是这个觉真存在。那存在它，存在它就应该有样子，对不对？存在它就应该有模样，存在它就应该有个我们能看见、能摸得着的东西。它不行，觉这个东西是绝对我们这些凡夫的妄念达不到的地方，离一切妄念想。这句话啊，是两层意思。觉离一切妄念想，就是你的妄念绝对研究不到它是什么样的。第二，觉讲的是心，对不对？心，觉心。觉心是什么样的？没有了一切的妄念，这个心叫做觉。咱们能体会到马明菩萨说的这两点吗？离一切妄念想，第一个，所有这些不觉的人要想琢磨阿弥陀佛这个觉的心，对不起，你想象不到，佛地深不可测，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哼，你就甭琢磨了，他那个觉到什么程度，他那个觉心什么样的，你别琢磨了，你好好按照他说的去做，这个东西为政方知，不是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绝对琢磨不到他觉的是什么样的。第二一个，他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觉心呢？ 心有绝对的意，心这个决意是什么样子呢？离一切妄念的样子就是你的决心的样子。你的心只要离了一切妄念，这个时候你的心的样子就是觉的样子。这逻辑很清楚啊，我们想找到决心，我们希望得到决心，因为决心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太大，后边会解释决给你能带来什么利益。在我们给你阐述决能给你带来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告诉你决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离一切妄念相，这时候的心叫做决心。哎呦，这还不太够，这什么叫离一切妄念相？您能不能再具体点？你除了说离一切妄念相之后，您能不能再给点描述？我们都不容易来这儿，是吧？您马明菩萨写这个起心论，你再给我们说两句呢，是吧？钱是能买东西，钱还有什么作用啊？银行存啊，哦。钱这个存在银行，还有活期定期，这不是都是钱的意思吗？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决意是离一切妄念相啊，没有了念头，这个心叫做决心。因为他说了，离一切妄念相故，因为你的心离开了一切妄念这种状态，它保持在一种状态，是没有任何妄念的状态，这个心怎么样了？这个觉等虚空界，觉的范围大呀。为什么离一切妄念相它就等虚空界？那您说它不等虚空界，它等到什么程度呢？等一个香港？我的觉的范围像个香港那么大，香港这两个字就是妄念，你就把这个觉给它限制住，大家明白吗？你就不能说它的范围有多大，你说了你就是一个妄念，你这一个妄念就不是觉。你说我这个觉到底能多大？一个银河系那么大，这银河系又是一个妄念，你这一个妄念你这心就没觉，所以你就把心的一个觉的心变成了一个不觉的心，所以不觉的心是有范围的，因为你给了它一个范围。大家能绕得过来这个圈子吗？这个决心你不能形容它有多大，它有多远，你一形容就不觉了，就真的有那个范围了。这个决心是不能形容它有多大，所以它无穷大。你看这多严谨啊，你看人家这个。因为离一切妄念相故，因为离开了一切妄念相这个原因，这个觉的范围等虚空界。因为你任何一个语言施加在这个觉上，就是一个妄念施加在这个心上。施加在这个妄念，把这个妄念施加在这个心上，这个心就不觉。而范围就是一个妄念。你心里有这么一个觉的范围，本身就不觉了，他这个心就不是等虚空界了。他不得已，他用虚空界形容无边呗，就这意思，明白吗？所以我们正是因为离了一切妄念相故，你说我们觉的范围有多大？你不能琢磨，不能琢磨是多大，该多大多大，不能琢磨就是不能琢磨那么大。你就想象不到它有多大哦，那它可不就无边吗？很严谨啊，啊，博士论文都不如这个严谨啊！啊，离一切妄念相故，它就等了虚空界。因为什么？你给了它一个妄念，给了它一个范围，就不是觉。这个觉有，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样。我不能说它什么样，它什么大，多大的范围，该多大多大。等虚空界，完了以后呢，无所不变。等虚空界怎么着啊？大，对吧？大的范围就虚空讲大，无所不变呢讲小。等虚空界是讲大吧？大而无外，小呢？小而无内。无所不变，无所就没有一个地方没他的， 芥子呢？芥子有。汗毛呢？汗毛有。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头边这四个字等虚空界讲的是它大到什么程度，无所不变讲到它小到什么程度。你看这个觉了的吧。那你觉就是佛啊，等你成了佛以后，那汗毛你也知道，美国你也知道，大吧，能大到哪儿去吧。等虚空界，我语言不能说它有多大，我一说它就糟蹋了这个觉了。你说这个觉十平方公里，你糟蹋人家了，哪止十平方公里啊？你说我这觉一万平方公里，你又糟蹋它，那哪止一万平方公里啊？你就不能说它多大，它就那么大，对吧？你就不能说它多大，它就那么大。等虚空界，小呢？你小的芝麻那么小，你糟蹋人家了，它比它还小，哎呦，你就不能说它有多小，那么小。不是你能说出来那个小，它小到那种程度，这就是觉的范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就有这个东西。我们要掌握了这个东西，发挥出来这个东西，我们的觉的范围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学佛呢？我们为什么不获得我们本有的这个觉呢？你看你不是傻吗？那怎么获得这个觉吧？这个觉太好了，离一切妄念想。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念佛了吧？用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把所有的妄念全给打掉。那怎么着啊？大家不是老问胡老林吗？念阿弥陀佛怎么着啊？我觉得挺闷的，没完没了跟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挺闷的，闷什么呀？闷离一切妄念相啊 ，so what？ 离一切妄念相又怎么样？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您现在才多大本事啊？对吧？您到家里头，你说你这个关到屋里，你的觉的范围有多大？关了灯，你连对面床你都看不见，就这点觉，可不是吗？得要灯啊。没灯你能看什么？太阳挂在天上，没灯你都不没云彩一遮你就看不见太阳了。然后这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了，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觉，没有为什么觉是光明的意思啊？然后他就是这个，你不觉在咫尺，就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你的范围就这么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觉啊，觉太自在了，是吧？那么我们要觉的话呢，我们就得把妄念放下。妄念放下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念阿弥陀佛，对不对？而且这一举两得。为什么说一举两得呢？你念阿弥陀佛，如果我不念阿弥陀佛，我念 Om Mani Padme Hum， 行吗？可以。你把 Om Mani Padme Hum 把所有妄念都给打掉了，一切妄念全都打掉，决意回佛。但是 Om Mani Padme Hum 是你自信佛，你可没有他的力量。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可了不得。第一个，这阿弥陀佛把你自己产生的妄念消灭掉，它在这个作用上它跟 Om Mani Padme Hum 是一样的，这叫念自性佛。我把我的自性的觉念出来，但是没有借助他力。而你这句阿弥陀佛一念出来，它第一步就起到了所有自性佛念自性佛的作用。第二，你把阿弥陀佛给赶来了，你借助他的力量帮助你念。明白这意思吗？双保险。干嘛不念呢？不念不傻吗？因为净土法门自他二力啊，你能念的这颗心是自力，你所念的他又能帮你，因为他发愿了。只要众生念我，我随感复应弥不周，随感复应弥不周，就没有不周全的时候。 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念我就来，太伟大了。所以就不用念嗡嘛咪白内买哄了，您就阿弥陀佛自己念清净了，他还来了，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点，我们知道阿赖耶识里边有觉的意思，阿赖耶识里边有觉的意思，我们希望得到这个觉，希望得到这个觉。马明菩萨说，离一切妄念相，离一切妄念相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南无阿弥陀佛，对吧？所以他是上上法门啊，能念阿弥陀佛的人，上上根人，最聪明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他就是巨人。你念嗡嘛咪白内麦吽，你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您是一米八，您就一米八；您是一米六，您就一米六。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弘扬净土，一定要把这个为什么要离妄念，离妄念以后的后果是什么，是吧？结果是什么？同时，我们要告诉大家，为怎么样才能离妄念？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老和尚老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自他二力法门，而且世界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自他二力的，就这么一个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给阿弥陀佛磕头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这头下去真的，这株香烧上去是真的，真幸运，太幸运了。所以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啊，据说这个觉的范围大能达到这种程度，小能小到这种程度。下边又说了，你不是老想看看这个觉是什么样子吗？法界一相，法界一相四个字，法界一相，对不对？这个觉是一法吗？是一法。它有边吗？有边。界吗？就是边吗？这个法的界，法的范围。那么这觉的这个范围这么大，比如说这里边是什么模样啊？能跟我们说说吗？是说整个这一个觉，整个这个觉的范围当中是一个模样吗？是一个样子吗？还是说这个是欧洲人，那是中国人，这是美国人，三个样的这个觉一相，整个这个觉的范围内，觉的样子没变过，一相，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你可千万别说这觉，这人是这么个觉，阿弥陀佛的觉是这么个觉，释迦牟尼佛的觉是这么个觉，一相，明白吗？只要是觉，这个觉无论大到哪儿，无论小到哪儿，一个模样。一个模样，什么模样？无相。这不是气人吗？法界一相，你不是吊胃口吗？说整个这个觉这个范围是一个模样，什么模样？离言说模样，离文字模样，离心源模样。那他跟谁的模样一样啊？跟真如的模样一样。真如什么模样？真如离言说的模样，离文字的模样，离心源的模样，心琢磨的模样。哦，所以法界也叫真如。法界一相，它第二层的意思是说，法界就是真如，一相跟真如一个样子，明白吗？首先我们讨论这个觉什么样子，说整个觉的范围内是一个样子，所有的觉都是这一个样子，你别期待着两个样子。阿弥陀佛的觉跟释迦牟尼佛的觉绝对一个样子，您甭琢磨了。同时那是佛与佛之间这个觉，我们就觉内部来讨论这个觉什么样的一样。这个一样是您能再弄个参照系吗？它是跟什么是一个样的？他说跟真如一个样的。哦，你别笑啊，这很伟大呀，跟真如一个样的。真如是那个锅，你这个觉是那个盖儿，大家明白吗？这个盖儿坑噔一下就扣在锅上了。一样啊，不完全是一样的，明白吗？不大不小，这锅盖太小，噔掉进去了；锅盖太大，扣不上去。哎，它跟真如一样大小，真如多大它多大，真如多小它多小，真如到哪儿它到哪儿， 大家明白吗？法界一相里边有这个意思，它跟真如吻合了。佛在《金光明经》上说，如如跟如如智吻合，如如就是我们说的真如，真如是个理，大家明白吗？什么理啊？我昨天给大家汇报的真如是什么理啊？所有的法都长一模样，对吧？唯识一心，真如没有差别，对不对？真如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语言相，离心缘相，对不对？这是一个理啊。这个世界的道理是真如做的，而真如呢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个理。谁证得这种理了？谁看见真如是这个德性啊？您慈悲慈悲，您说这世界都是真如做的，法法皆真，法法皆如，对不对？哦，所有的法都是一样啊，它不能用语言说，不能用文字说，也不能用心琢磨，对不对？你说了这么多大道理，谁看见了这个道理？谁证明了这个道理？觉，明白吗？这个锅盖扣上了，如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真如，如如智就是我们说的这在这里说的觉。如如智这个锅盖扣在如如这个锅上，法界一相，当它一旦扣上来，锅盖也没了，锅也没了，合为一体。这个时候叫什么？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所以我们说一个如来的法身是什么呢？这概念出来了。什么叫如来的法身呢？如如的智跟如如的理合在一起，理是我们所证的，智是我们能证的，对不对？智是能证，理是所证，能所合一，能所双泯都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的觉悟跟我们看到眼前的世界吻合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哪一部分是智，哪一部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这个境。智境明合为一，智跟境明不知不觉的就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是智，你也不能说它是境，你不能说它是理，你也不能说它是智，明白吗？理智合在一起，境智合在一起，法身一切如来平等法身。大家注意这几个字，一切就没有一个如来是逃出去的。如来不用说了，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乘如实之道，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如来就是这些人，一切的这些人，一切的什么人？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的这么一群人，一切没有一个漏掉的。这些人怎么着呢？他们的平等法身，别忘了平等两个字。阿弥陀佛的法身跟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跟毗卢遮那佛的法身平等的，跟胡浩林的法身平等的。对不起啊，真的跟我的法身真是平等，只不过我没证得这法身，我是如来藏，对不起啊，出来了就叫法身，明白吗？啊，所以我们看，那么我们说离一切妄念相的原因啊，因为他离了一切，这个心离了一切妄念相，那么这个觉的范围就是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什么样子法界一相就跟真如是一个样子。你不是想知道真如什么样吗？你不是老问吗？真如怎么是什么样子呀？又不能说，又不能想，又不能写，那真如是怎么才能知道吧？妄念一放，妄念一放，觉意一恢复，法界一相，大家明白吗？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真如，法界一相，那这是太兴奋了，看到真如了。拿什么看到？拿觉看到的，对不对？我们的智慧证得了真如的理，那这个智慧怎么挥发出来的？离一切妄念相故，因为离了一切妄念这种状态，我们证得了真如。这就是老和尚经常说的，到此时为止叫做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得了法身，是不是就是法身德？我们说佛有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他这先讲了觉就是我们的法身，是吧？啊，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我们根据这个法身，是吧？我们大家对法身概念清楚了吧？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法身，说一切如来为本觉。为什么啊？我们说一切如来，它原来就是觉悟的。虽然你是今天成的佛，但是您是早就是佛了，哈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们把这个觉再冠前面再加个字，叫做本觉，就是过去您就是觉悟。为什么？您阿赖耶识里边就有觉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有这个觉的种子，你现在把妄念一放，你这个觉的种子起了现行了，您觉了。今天2011多少年？12年，您绝了。其实您绝那种子无始来就埋在阿赖耶识里边，所以我们管那个无始的那个绝的种子叫做本绝。所以甭管我们什么时候成的佛，其实我们都是本绝。原来你要没这个绝的意思，我跟您说，您再怎么绝，你也绝不了。所谓今天你的绝，就是你藏在阿赖耶识里边这个绝的种子，今天起了现行，你称之为绝，称之为如来。对不起，您还别说你是新佛，您原来就是佛，你也别太骄傲了，你太晚了。您原来就绝，您觉得你还觉得不错呢，我成佛了，成什么佛？你早就应该成佛，太晚了，你本绝啊。所以依此法身，根据你这个法身啊，根据你本来具备这个能力，把真如证得，你这个锅盖原来就应该在锅上，长时间你的锅盖不在本位，扣不在这锅上，说什么呀？说你如来藏，你把这锅盖藏起来，你不扣在这锅上，就这意思，对不对？那么今天你把这锅盖找到了，擦擦干净，夸大扣在锅上了，哟，我成佛了，你这成什么？太晚了啊！应该早点，对不对？就这意思啊。那我们根据这个法身啊，如如和如如智正德明合一，智和理明合为一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状态，这个时候的你，我们说获得了法身。我们学佛、念佛、放下妄念，对吧？觉悟大大的发挥出来，最后我们是一个什么身？法身。这个法身是个概念还是有具体的内容？有具体内容，每一法都在你身上。因为什么？你觉的范围有多广，那个范围内的法都在你的觉悟范围之内，而你的觉又跟你这个所觉的法又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法就是你的觉，你的觉就是你的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讨论哪一部分是觉，哪一部分是我们觉所发现的法。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觉跟法合在一起了，所以哪一法不是你呢？所有的法，咱们这么说吧，都被你这个觉变成了你。所有的法都被你这个觉转化成为你。精神变成了物质。就你这个觉，就把所有的法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那就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老和尚说念头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你真的念到觉到那种程度，那他所有的法就是你啊。所有法是你的，原子弹还爆炸得了吗？你想让它灭它就灭了。法身啊，原子弹是你法身的一部分，就和你皮肤上长一疙瘩，上点红药水不就好了吗？你就有这个能力，无量功德藏。原子弹不爆炸也是功德之一啊！你要想救这世界，你先把妄念放下，你先把决心恢复，决心恢复，决心跟法所有的法合为一体，法就是你的身体一部分，你就有这能力来控制所有的法，有感就应，但是它不乱来，众生不感，它不控制这法，众生一感，它就来控制这法，明白这意思啊？所以我们说，那么我们依照我们阿赖耶识里边这个本觉的种子起了现行而形成的法身，我们说一切如来原来是本觉。 虽似新城，原为旧佛。别看你是新宝马，你就是那个旧宝马改装出来的。啊，虽似新城，不爱旧佛。你原来就是旧佛啊，你是新城啊，你说啊，是这意思。那么他就接着说来，那么我是新城了，是不是？我是刚当了佛，这时候我们管你叫什么？叫始觉。你开始成觉悟了吗？是不是？是不是开始觉悟了？今天觉悟了，今天成佛了，开始觉悟。那么根据你今天觉悟，这个开始觉悟成佛这一天，现在开始成佛，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再立为，我们再建立一个本觉。就是你今天开始成佛，那你今天开始成佛以前的种子你叫什么呀？你那个觉的种子叫什么呀？叫本觉。所以始觉跟本觉是一个觉，大家对不对？十本不二吧，是不是十本不二？你们别老点头啊，你们明白吗？原来你就有这颗种子，今天您现了形了，您变成始觉了，您这个始觉实际上也是原来那种子的觉，它俩是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十本不二，始觉跟本觉是一个觉，明白这意思吗？啊，好了，所以我们说开始成佛，实际上呢就是原来本觉那种子现形了，没有其他的新的始觉。你可千万别想了，我这个始觉是自己得来的，不是，是您原来那种子起了现形。所以说呢，以待始觉立为本觉，就是因为你今天成为始觉，而你这个始觉呢，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本觉来的，我们管你原来那个觉叫做本觉。然而始觉的时候，当你觉悟的时候，当你开始觉悟的时候，即是本觉，就是你原来的本觉，对不对？是吧？无别觉起，没有什么另外的始觉产生了，没有另外区别于你原来本觉的那个觉产生，就是你原来那个本觉，明白这意思吗？你不要想我今天成佛了，我这个觉跟我原来的本觉是两个觉，不，就是原来那个觉，是吧？他说无别觉起，没有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觉一觉悟了，我就另外来了一个觉，我别出心裁，现在世界上人都在创新，是吧？就是我这觉我得创新，我知识产权，我得是申请专利，您甭申请专利，原来阿赖耶里边就有这个种子，阿赖耶里边那个种子叫本觉，今天种子发芽成了现形，你开始叫始觉，没有别的始觉，我跟您说，就是您原来的种子，无别觉起，您还别骄傲似的，太晚了，所以谦虚使人谨慎，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毛主席说的，这非常正确啊！所以无别觉起。那么我们说，他是下边又接着说了，我们之所以立始觉，我们之所以建立始觉这个概念，是因为呢，是我们立始觉这个原因啊。我们之所以立一个始觉的概念，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依本觉有不觉，依不觉我们开始始觉。大家这有点绕啊，因为他说我们是为什么说建立一个始觉的概念呢？是因为我们原来有本觉，我们没有觉悟这个本觉，我们是不觉，对不对？那么我们有了不觉呢，我们今天才要觉悟，所以我们才开始有始觉。你看，我们之所以立始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原来是觉悟的，我们本来应该觉悟的，但是我们没有觉悟，我们不觉。我们正是因为不觉，所以我们才要觉悟。我们正是因为不觉，我们才要觉悟。这个时候的觉悟，我们称之为始觉。而这个时候的始觉，跟你原来那个本来的觉悟是一个觉。他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本觉相当于水，不觉相当于冰。那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才冻成了这个冰？明白这意思吗？正是因为你有个本觉的水，温度到了零度以下，你才冻成了一个不觉的冰。今天温度又上到零度以上了，这个不觉的冰又化为水了。我问你，这水是原来本觉的水吗？是，十本不二，没有别的新水了。 不是 salary， 不是工资啊，薪水，没有什么其他的薪水产生。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你本来就是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众生本来涅槃，无复更灭，不用再灭了。你冰就是水，不过您就从来没当过水而已。根据您从来没当过水的这种条件，我们说你叫不觉。你本来是觉的是水，但是您太冤枉了，您是水的家乡来的人，但是您今天冻成了冰，您应该当水，但是您从来就没当过，为什么无始无明这个零下温度给你冻成了冰？那今天您学了佛法，把这温度提高了，无明这个温度一提升，提到零度以上，哗啦你化了，你变成了原来的水，你还特高兴，哎呦，我觉悟了，我涅槃了啊，我菩提了。您歇歇，众生就是佛，佛是水，众生是冰。迷了佛的就成了众生，就成了冰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当一觉悟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就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就跟我们原来本来的水就合在一起，就是原来的水，没有什么新的水产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佛平等，冰跟水是平等的。但是从相上来讲，这水和冰可差大了，是不是？你一个那么冷那么硬，对不对？它不，它可以冰东西不坏，这是它的作用。你看它的相，这个冰的相是第一个很坚硬，第二个它很冷，这都它的相。它有用，有没有用啊？有用。你把那个什么猪肠子、猪肚子放上，它不坏，是不是？这是不是冰的作用啊？是冰作用。水呢？水它有样子，溶相啊。你看你倒在脸盆，你看它就是成了脸盆的形状，是不是？您看您放在杯子里，它成了杯子的形状，这是它的特点吗？我们说叫相吗？我们说体相用吗？体呢都是一个湿性，对不对？冰也是湿的，水也是湿的，是不是体都是一个体啊？相可差大了，相用悬殊啊，相跟用可差远了。冰有冰的用，冰有冰的样子，水有水的用，水有水的样子，对不对？小人冤枉做小人，冰冤枉做冰，是不是？他明明可以成为水的样子，他本来就是水，对吧？他可以放在脸盆里头啊，他可以供佛。你说我们拿冰供过佛吗？你看他这个用，他就都没地方，没什么好地方，他除了冻死尸之外，他还有什么用啊？冤枉吧，对吧？他本来可以供佛啊，本来可以浇地，可以长粮食，可以长蔬菜，供养众生。那么好的作用今天发挥不出来啊！而且呢，水的那么样的一个容像啊，那个样子，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形容过冰是美丽的，是不是啊？我们都形容水美丽，遥看瀑布挂前川，疑是飞什么银河飞九天，我们什么时候形容过冰那么漂亮？没有，是吧？我们有很多美丽的词汇来形容水，但是我们有很少的词汇来形容冰。冰天雪地，冰冷的心，全是这个冤枉。它实际上原来是水。那么我们说这个冰，它的样子跟水的样子决然不同。阿弥陀佛跟我们的样子决然不一样。你别看都是佛，你别看都有如来，你别看都有法身，你藏起来零下的水，它是零上的水。明白吗？所以阿弥陀佛怎么那么大本事，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你也一样，你只要化了，你也是那样，问题是你老不化。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了阿弥陀佛那个样子，就知道我们成佛以后就是那样，后可了不得了，你化了你就那样，样子是那样，用呢，那用更了不得了。那阿弥陀佛有什么作用，你就有什么作用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也是冰化过来的。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那时候他是冰，哎，那他不是生来就是佛呀。他生来就是佛，咱就不向他学了。阿弥陀佛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从，你看，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阿弥陀佛是如来吧？他怎么成的如来啊？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他因地的时候发了四十八愿，那时候是凡夫，那时候他是冰，但是始觉 开始觉悟了，五劫之后是不是开始冰化了，觉悟了，始觉一觉悟他就恢复了原来他的水的样子。但是他在当兵的时候，不是那个打仗的兵啊，就当兵的时候，他呢就琢磨着，我这个兵啊，我这个要放在哪儿合适啊，变成水。他给自己定了48条努力的方向，48种处理我这个兵的方法。第一，我这个兵要放在锅里头，化的时候我就是锅里的水。第二，我这个水要干净，化了以后就立刻能做饭，别给我倒马桶里头。第三，这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48种处理他今天当兵的这个方法。我万一成了水之后，我得什么状态？所以我们有四弘誓愿，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的四弘誓愿，知道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上誓愿学，是吧？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就是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发的四个誓愿，你真成了佛了，你这四个誓愿就兑现，因为你就是这么把这个兵给塑造出来，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这48愿，就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对自己的48项要求，我要按照这48项来努力，最后他果然兵化了，他就突然就在水里头了。那我们昨天说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发表45愿呢？是不是阿弥陀佛哪来的48愿？他怎么那么聪明啊？失败是成功之母，他是考察了所有的佛的刹土，他们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总结了48条缺点，把这48条缺点一翻过来，就是变成48条优点。所以他要考察呀。你看他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世间自在王如来，是不是？说您啊，你想打造一个什么世界？您别跟我讨论，你自己先去看看。你先溜达溜达，香港转转，美国转转，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你学习学习，好的保持，坏的改正。哎，他走了五劫，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对不对？到了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说我行了，我的设计蓝图出来了，哒哒哒哒哒的向您汇报啊，让佛给我做证明，您看我这48条还缺点什么。佛说不缺了，干吧。所以我昨天给大家说，真如本来是空的，是吧？都一样的，怎么叫无量功德藏啊？他哪来那么多功？你不是说他一法都不立吗？你不是说所有的法界一向吗？怎么您又说有那么多功德法？这不好理解，对不对？本来真如里边什么都没有，怎么您这一说来了48愿啊？真如里边有无量的功德藏，那就不是一个真如。哎，我们的烦恼无量无边，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我再用5分钟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啊，它无所谓转和不转，对不对？你喝多了酒了，你突然看着房子是转的，对不对？你进了房子，你觉得这房子转，等你一醒了，哟，房子是不转的，原来，那是不是原来这个无所谓转和不转的房子，就让你给的一个形容词不转，这就是一个功德法出来了，明白吗？这个房子原来无所谓转和不转，是因为您喝了酒把它看成转，您又酒醒了，你又把它看成不转，所以你给这个房子一个定义，房子是不转的，觉悟了。其实人房特冤，我们从来就没转过，我们也从来就没你说那个停，但是你今天非要说我有个停的房子，那你就随缘吧，你就说我是停的呗，一个功德法出来了吧，本来房子就是停的，他法尔就是这样。这哥们儿喝酒了，他一看房子是红颜色的，喝酒吗？眼睛红吗？看着房子是红的，等他酒一醒，他说哟，房子是白的。房子说我们从来就没什么红和白，是您给我们，因为红，你为了纠正你的红，你给了我一个白，这白是您的概念，我们房子无所谓白和红，那别管那个，那您是白的，房子多了第二个功德法，明白这意思吧？真如里边也是这样， 然后你还一哥们喝了酒了，一看这房子怎么8米高，怎么那么高的房子呀？一醒了一看，房子3米。你又给房子一个定义，说这是3米的白色的不转的房子。三个功德法，真如就是这样。你有多少次冤枉这个真如，这个真如就给你多少次正确的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你看的那样。我既然告诉你我不是你看的那样，我就告诉你我是什么样。我是什么样，就是无量的功德法，幡然成净。你不把我看了染，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特点哦。你不把我看成红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原来叫白的。你不给我看成8米，我不知道我原来我是3米，在你们人的这些概念当中哦。你不把我看成转的，我不知道原来我在人你们人的概念当中是停的，明白吗？完全是因为我们把真如，这就是我们妄法的作用。大家说妄法有什么作用？妄法就是这个作用，是吧？你把这东方看成了西，这西是好的呀，因为你见到了东，你才把它看成了西。你把这西一改正了，那不就是正确的东吗？明白这意思吗？看到了西，祝贺你啊，有了妄念了。因为你那妄念是看到了真正的东，你只不过是错看了而已。咱们下边的问题是把这错看的西怎么给它揪成东。你要没这个东，你想错看成西都不可能，明白吗？大家懂的道理吧？所以所有的妄念全都是真如变的，只不过是你错看了它。错看了它没关系，我贪我嗔我吃，你反过来真如里边就是不贪不嗔不吃。我慢我嫉妒，这都不是真如里边的东西，你看错了真如了。但是它真是真如产生的妄想，真如的妄想。那你把这个傲慢和这个嫉妒再翻过来，真如里边就没有傲慢也没有嫉妒。你把真如错看成傲慢，错看成嫉妒，就是你喝多了酒以后，你把这房子看成了8米，实际上是3米。你要不提这8米，我还真的不知道告诉你什么。既然你把我看成了8米，坐下来我跟你说了，我实际上是3米。你要不把我看成8米，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怎么描述我这房子，因为真如是没有相，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你先说说我是什么样吧，你先出牌。我说你是转的，我不转。我说你是红的，我不红。我说你是3米，我说你是8米，我3米。你说吧，无量功德。就怕你想不出，你想出我就给你纠正，我一纠正就是我的功德。生灭门就这么重要，诸位。我们正是通过生灭才看错了真如，正是我们看错了这个真如，我们把它纠正过来，就找到了真正的真如。如果把生灭去掉，把我们现实的生活去掉，把我们的事业去掉，把我们日常的刷锅洗碗带孩子上班做见客户都去掉，生灭都没了，对不起，真如也就没了。所以佛法在哪里？佛法在生活当中，佛法在生灭当中。舍去生灭，你找不到真如。今天时间到了啊，谢谢大家。